但是你当你不要名闻利养，你能够放下一切，好好修行，好一直在空无上无愿，这时候自然会名闻利养。好，那么这个就是跟这个经文讲道理是一样的哈。我们今天真的想要得到他人的这个赞叹、随喜哈，那个恭敬的话，好，那么我们自己要成就自身的功德，好，这最要紧的。好，就想要自信远离门，我们自信，好，自己离开。好，这一切啊，这种虚妄的名言的境界。好，那第二个呢，讲到修习远离门，好，明修舍，好，就说我们这个自信虽然本来就具足远离相，好，今天你这种名言，虽然说那个内心的造作，内心的名言不断的升起，那么因为这个名言，我们会到地狱恶鬼畜生受苦，我们又到天上受快乐，好，种种的扰动不断的升起，但是我们自信，它的本身是清净的，它也没有增加一分，也没有减少一分。好，那虽然说这个自信是清净，是远离的，但是呢，还是要透过这种智慧的观察来弃舍烦恼。那么这个时候，烦恼弃舍了，才有办法将自信的功德开显出来。就像古人说啊，修德有功，信德方显。虽然信德，我们信具种种的功德，但是还要透过修行的方法，这种外在因缘，才能够将这个信德这种开显出来。那么这个是修习远离门，讲到这个实际上修行的方法。好，第一段是讲到理论，第二段讲到实际上修行的方法。好，我们看修习远离门当中分为三段。好，第一个，是故当舍己重他重，这个讲到说，好，标重名义啊，讲到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不管你解行的用功也好，行门的用功也好，你的宗旨就是要弃舍己重，啊，弃舍他重。那么这个地方所谓的己重他重，指的这个己重呢，指的是我们的我执；那么他重呢，指的是我所的执着。就是说，你今天修行的目标就是要弃舍我的执着哦，还有我所哦他重的这种执着，这是我们个修行的一个目标。那么当然，依止这个目标的话，仍然要有个下手处哦。我们刚讲就是要当离愧闹了哦，这个下手处。好，那么我看第二个。空闲独处，好，那么这个地方天清菩萨说，这个时候是成就方便慧，方便的智慧。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方便的智慧呢，就是说在修行这种实上的观之前，所要具足的这种方便的这种智慧。那么就是空闲独处，在空闲处而独处。那么这个地方所谓独处，还不并不仅仅是说你在那个地方啊，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啊，什么都不管叫独处，不一定啊。你看有的人啊，他关在房间里啊，还是打妄想，那就不是独处。好，就像以前打工讲啊，那个他说有的人啊闭关啊，闭关，然后把那个关门那个关房的门锁起来，哦，加铁链，出不来怎么办呢？闭不住怎么办呢？钻个洞爬出来，那这个就不是独处了。真正独处就是说你在那种寂静当中，你仍然心能够安定，哦，能够如法而住，哦，能够依这个佛法来安住，这叫独处。那么所谓如法而住的话呢，我们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是身的安住，第二个是心的安住。那么所谓身的安住呢，在那个佛法当中告诉我们，要远离痴眷属，愚痴的眷属啊，好，这样才办法独处。所以愚痴的眷属的话呢，好，总说可以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俗家的亲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愚痴的弟子，比如说在家居士，善根未成熟的，或者没有善根的，或者甚至出家的人，他善根不成熟，或者没有善根的，这种愚痴的弟子，对于俗家的亲属，或者这个愚痴的弟子，要远离，这种就是痴眷属。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远离这种？第一个呢，我们先讲远离亲属，俗家的亲属，为什么呢？因为俗家的亲属啊，大部分的人啊，都是活在这种颠倒的境界当中。他自己追求五欲，然后在五欲当中不断的追求受苦，但是呢，他也会要求我们，教导我们，也是跟他一样去追求五欲，然后呢，在五欲当中受苦。就像学人过去啊，曾经认识一个女居士，这个女居士啊，她现在出了家哈，她过去在家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啊，他问他母亲，他母亲劝他要结婚，然后他问他母亲说：“哎，为什么要结婚呢？” 他母亲说，不，他趁他他问他母亲说啊，这个你结婚，问他母亲说你结婚了，快乐不快乐？他母亲说我不快乐啊。那他问他母亲说，那既然你不快乐，你为什么要劝我结婚？他母亲说，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劝你要结婚啊。所以俗家这种痴眷属就是这样子，他自己追求五欲的快乐，然后在五欲的境界当中，时常是受苦。但是呢，他又希望我们呢跟他一样，哦，在这五欲的境界当中去追求去受苦，所以我们要远离他们。当然，我们这种所谓远离，并不是说像阿罗汉一样，哦，那种这种灰身泯智的那种心情啊，那远离他，而是我们一直菩萨道，我们为了利益他的缘故而远离。好，今天我们看到他在受苦，他在颠倒当中颠倒起伏，造业受苦，我们真的要利益他的话，而远离他。那么就像那个祖师说啊，这个俗家是乱如麻，好，这个俗家的事情呢，如果你在山上不管了，他那个地，他也是照样运作，哦，你不管他这个地球也是照样运转，哦，不会因为你不在啊，这个俗家就会发生什么大事，但是你要去管的话，这事情是管不完了，啊，哦，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学业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还有健康的问题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哦，管都管不完。那么我们今天真的想要利益他的话，就是说你在初学阶段不要去管，不要去管的话呢，你能够放下他们这种扰动境界，你能够安心办道，你成就功德力的时候，这时候你讲的话才有办法对他们有摄受力，能够对他们有真实的利益，因为你心灵清净的，同时你有威德，你讲的话就能够摄受他们。所以我们为利益他们，应该远离俗家的熏属。那么第二个呢，对于这种愚痴的弟子，好，虽然说他有学佛。但是呢，他是愚痴的。那么，这个综合巴大师他说啊，我们也应当要远离。那么这种所谓愚痴弟子呢，那个综合巴大师他说啊，什么样情况？比如说你一个做市长，你呵责他，他就生气，就不理你了，就起烦恼，就生气。那么相反的，你称赞他，他就起骄慢心啊，我觉得我很了不起，连市长都看不在眼里的。那么，要是你的修行境界比较高，他就嫉妒你。那么，如果说你的修行功德跟他差不多的时候呢，他就跟你生这种竞争的心，想要超过你。那么，或者是说，如果说啊，你的修行呢的，你修行当中有点功德比不上他的话，他看不起你啊，觉得说啊，你虽然表面上是我师长啊，但是啊，你还要跟我学嘞，啊，这个看不起你。这个就是说功德比较低的时候，那么乃至啊，我们为他讲讲一些啊顺法语、随顺佛法的道理，他也会起贪嗔的烦恼。你告诉他要远离亲属，远离这个财色两观，他内心啊不欢喜。就像啊，过去啊，主任告诉有一个人啊，离开了一个人呐、啊，告诉他说啊，这个女众啊，要远离女众。他说，哎，女众也是众生啊，我们应该起慈悲心来度化她。就他的内心也是不高兴啊，是跟主任辩啊辩啊辩啊，就他最后啊就被渡走了。所以说啊，综合巴大师他说啊，这种愚痴的弟子啊，过去的诸佛所不能够调伏的，那么十方的大力菩萨也不能够调伏的这些出猛的众生啊，你何必去调伏他干什么？十方诸佛、十方大力菩萨都不能调伏的人，我们何必去多管闲事？我们倒不如好好的将我们的身心安住在佛法上，调伏我们自己烦恼来得要紧。好，所以说愚痴弟子要远离。所以在佛法经里面他说啊，这个比丘在聚落身心身口精勤，诸佛皆佑。那比丘相反呢，比丘在山，然后习事安果，诸佛皆喜。第一个，比丘在聚落，好，这个身口精勤，好，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比丘，一个修行人。我们今天到台中市去住，哦，或住到台北市去，但是呢，我们也是很用功，哦，一天100、500拜、1000拜，很用功，然后也是不断听闻教理，这叫身口精勤。但是呢，诸佛皆忧，哦，这个十方诸佛看到这个人啊，都很担心啊，因为这个人他这个用功啊是短暂的，因为外在境界太染污了，他不能够远离这些外在的就痴眷属。那么他今天虽然短时间的用功，但是哪天他出状况啊都不知道。和十方诸佛啊，同时担忧啊。那相反的，比丘在山，习事安卧， 一个修行人，一个比丘在山上，在山林间，习事安卧，没有事情呢，用功办道。那么用功办道完了累呢，就在那个地方睡觉。乃至他在那个地方睡觉啊，诸佛皆喜，这个诸佛都很欢喜。他在山上用功办道，办个道累了，那累了总会起来吧？至少网课打板的总要起来啊。那起来了之后，还是有继续用功。然后呢，晚上睡睡，他怎么贪睡？早上打板也会起来嘛？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总会起来啊。那起来之后还继续用功。那这个时候呢，诸佛看到就很欢喜啊。这个人呢，他在怎么样？总是在山上，远离一些困扰的境界，他慢慢就会进步。所以这个讲到身安住，远离一些外在的愚痴的眷属。那么再来呢，心安住，心要安住在这个三宝的境界当中。好，那么前面讲这个佛法身，念佛念法念身的，那么安住在三宝的境界当中，这样身安住乃至心安住，这个时候就称之为空闲独处。那么能够空闲独处，这个还只是个前方便，我们称为方便会，方便的这种那种方便的巧会。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远离这种生死的根本，成就善择智，用善善巧的善，抉择的择，智慧的智，这种善巧抉择这种虚妄与真实的这种智慧，善择智的成就。好，那么就是经文所说的思灭苦本。这苦本的话呢，就指的我们众生的我执，还有我所的这种法执。好，那么这是我们一切啊众生啊这种生死轮回的这种根本，生死的痛苦的根本。那么所以说我们在空闲独处之余呢，我们再来就是要休息般若波罗蜜，观察极静无为安乐，空无相无厌，这个道理。然后呢，来破除我们的我执，那么接着呢，来破除我们这种我所的这种法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成就善择智，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来灭除我们痛苦的根本。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说，我们了解这种空性的道理之后呢，接着要怎么样下所述的修行的方法，就是首先的空闲独处，远离身，远离困扰的境界，包括身的安住、心的安住。那么身心安住之后呢，接着再来思灭苦本，观察这种空无相无厌三切多门的道理，然后来破除我们的我执，那么进一步的再破除我们的我所这种执着。好，那么以上先讲到这两段，好，下课休息十分钟。有问题？这地方讲到三切陀门，可能各位觉得会很玄哦，很玄妙的道理，听不太懂。其实不止各位觉得很玄啊，我自己也觉得很玄妙。所以各位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前面的重点并不在于讲那个三切陀门的果，我们这个重点在告诉你这个远离的重要性。就是说你要成就这个三切陀门这个果，你要先远离就困扰的境界，让身安住、心安住，然后身心安住之后呢，方便会成就，这个时候呢，再成就善择智，然后将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提出来，好，给升起来，来破我执，啊，接着呢，再破我所的法执。我们只在重点呢，只是在强调这个修行的这种次第的观念，好，先远离，然后再破我所，好，然后才能够成就这种三切陀门的功德。好，那至于说你对三切陀门的功德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是觉得这个地方还不是重点。你不是很了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因为天清菩萨他是这么解，所以我有需要把这个内容跟各位做个说明。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本堂师，心安住在三宝，心安住在三宝的境界当中，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当离愧恼嘛，啊，心安住在三宝境界当中。好，没问题的话，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一段讲到理论，第二段讲到修行实修的方法，第三段就是说明过患，受用诸见门，受用种种的这个见解，我所的这种见解的话呢，就是所谓受用就是升起的，产生出种种的这个见解的话呢，会有很多的过患。等于第三段是劝勉我们要好好去实修啊，不然的话，放纵的这个烦恼的话呢，不能远离的话，会有很多的过患。我们看这个文，第一个，若乐众者，则受众恼。好，这个是讲从法说，讲说这个障碍的情况哦。若欢喜这个乐众， 欢喜入于大众，这个大众指的还不只说那个吃眷属了，不讲这种出众的境界。这个众的话呢，指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己众啊，叫他众。好，这边己众就是我嘛，我执嘛，他众就是我所的境界嘛。好，那么如果贪着这种我执和我所的这种执着的话呢，则受众苦哦，将会受到很多的这种苦恼的境界。那么所谓那个苦恼的境界的话，第二段呢，举个譬喻，从譬喻上来，从大树譬喻的帮助我们了解这种苦恼的这种痛苦了哈。譬如大树众鸟集之，则有枯折之患。好，第二段。譬如大树，好，你看这个树啊，好，那个树，比如说这个大榕树，上面呢有很多鸟在那个地方筑窝，在那边休息。那鸟如果说不是很多还无所谓，如果说因为所有的鸟都很喜欢这个树，哦，很庇荫，那全部都跑来的话，这个树啊就可能会有这个枝干啊就可能会折断，太重了。那么从这譬喻里面有合法，我们这合的法有两，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哈。我为大师他说啊，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呢，就这种我所的境界来说，好，就我们这种我所的这种执着来说哈，大树呢就指的是我们一个修行人啊，一个比丘或一个修行人。众鸟，这个鸟的话呢，就譬喻我们一些的这个痴眷属，哦，这种痴眷属是这种我所的境界啊，就是我们要不能够弃舍我们这种俗家的眷属，不能够弃舍我们这种愚痴的弟子，那么整天跟他们和在一起的话，哦，整天跟他们关怀，哦，跟他们在一起烦恼的话，所以有枯折之患，将会退失我们的道业啊，哦，这个时候你不仅帮不上他的忙，甚至你会被他拉下去，哦，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常常相处久了，你跟他有共业，那么你跟他共业，你的功德力又不能够转他的话，当然自然而然你就被他转了，就枯折之患了，这个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了，退失到我们道业。这第一个，就我所的这种执着来说。第二个的话，就我这种我执的境界来说，这个大树呢，指的是我们这个第六是心，我们这个心。那么众鸟的话呢，指的是这种见解，这种我执的见解。那么则有枯折之患，会破坏我们这种佛法这种真实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众生的我执，哦，这我执的不断的升起，哦，而且不断的串习，而越累积越厚越浓厚，我们不去对峙它，那么这样我们心就不断的来生出这种，哦，这种我执的烦恼的话呢，这样的话相对的会破坏我们这种对空性的这种智慧的升起。你今天要思维空性的道理，但是对于我这个身体又不能够去远离，不能够对峙的话，你这个道理不能够真正在你心中升起，所以枯折之患。你今天纵然闻思，哦，听闻佛法，那么就思维它，但是你对于我离这种对于我执这种烦恼不能去对峙，依你所思维的佛法去对峙它的话呢，这个时候不断的串习它的结果呢，慢慢慢慢的，原本所听闻的这个正知见那种智慧呢，波尔波罗蜜的智慧也慢慢会退失掉。好，所以各位常会发现到说，在课堂上我们听闻这个波尔空观的道理，我们都了解，下去之后我们也没有对峙，久而久之啊，这空观道理我们就忘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那更不必说怎么修空观了，可能梦都梦不到了。好，所以则有枯折之患，可以就我执的执着还有我所执着这方面两方面来说。好，我们这是譬喻。那么第三段呢，哦，再举这个地藏的说法，哦，讲到说不仅，哦，会起这种烦恼和退失智慧，同时呢会堕落那种都痛苦的境界当中。好，我们看第三段。世间浮浊莫于众苦，譬如老相逆逆不能自出，是名远离。世间浮浊，哦，那么第一段是法说了，哦，那第二段在譬喻说，譬如底下是譬喻说，先法说好，以这个道理来说明，世间的人，我从执着在这种我所的境界，好，那么执着在这我和我所的这种之间当中呢，我就当在起惑，那么起惑的话，相对的一定会造业，好，因为你认为一个我，好，是真实的，那么要让我这个我快乐，所以说呢，我要去追求外在的境界，好，那么那同时你也认为外在这个我所，好，这种五蕴，好，五蕴的身心。或者认为外在的这种声名地位，这种我所的境界，你认为它是真实的， 这个时候为了使我的我得快能够得到快乐，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去追求外在的我所的境界，那么就世间浮浊，起惑造业，起惑造业的结果呢一定受苦，莫于众苦，就是受苦。那么这就是说我们执着这种我所的之见不能远离的话，会有这样的过患。那么底下举个譬喻，老象逆鳞的譬喻，好比一个大象，而且是老的大象，已经没有气力了，那已经没有气力的走路，本身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了，掉到你那个泥巴堆里面去，掉到那个陷到那个沼泽那个泥地里面去，那么越挣扎越沉得越深，越挣扎沉得越深，这个就是老象逆鳞啊，不能自出。那么这个老象的话呢，就指的前面那个世间浮浊的道理，我们世间的人就是这样子，起惑的造业，就像个老象一样。为什么呢？这个老啊，我跟大师说这个老指的是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这个观智衰微，我们这个能够观察佛法的这个智慧啊很衰微。那么也就是说，所谓衰微的话，还并不一定说就是说这个人念力很差，不是，他指的说这个人他正念力很薄弱，常常起邪知邪见，常常起恶念，那么这是老。那么这个就是起惑。那么起了惑，那么相的话呢，就相的话呢，我们看到相的身体很粗重很笨重，那么这个就譬喻说我们这个众生啊，这个起了惑之后造恶业，那么在造恶业的境界当中呢，这种对这种世间的这种感情的戏服啊非常浓厚，像这个相的这种身体非常粗重笨重一样。那么相的话呢，譬喻我们这个造恶业，那么老相就譬喻这个起惑造业，那么逆鳞的话就是说受苦，起惑造业必定会莫于众苦，那么不能自出。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这个远离的功德，还不远离的这个过患。好，所以我们要远离这种我和我执，那我的执着和我所的执着，那么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目标。那么就是在这个远离功德当中，我们首先确认我们在少欲知足之后，我们真正所要做的这个的事情，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远离我跟我所的执着。那么底下的人在次第的说明怎么样来远离他的一个方法，好，在后面的经文再慢慢的详细的说明怎么样远离我跟我所执着的一个实际上操作的一个方法。好，那这个地方说完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回到第十六面的正文，好，讲义第十六面的正文。接着呢，我们看到丙巳不疲倦功德。所以不疲倦功德就是精进。好，我们前面透过远离功德的这种观察，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远离这种要身安住，要心安住，要远离种种困扰的境界，然后来思维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道理，来思维我空观，来思维法空观，来破除我们的我法二识。那么这一切一切的这过程当中，就我们一个凡夫的心来说啊，是违背我们的习气的。那么你要来做的话，就一个初学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虽然说非常困难的话呢，古人说啊，勤能补拙，只要你能够精勤不断的去做，今天做明天也做，早上做明天下午也做晚上也做，不断不断的在趋向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往前走。那么虽然说你走了一步路，踏了一步路，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步路，但是只要你肯不退，不断的往前踏步的话，你一定能够慢慢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就是不疲倦功德，能够精进的话，无事不办，所有的功德都能够成就。好，我们看到不疲倦功德的这个文，汝等比丘若勤精进则事无难者，是故汝等当勤精进，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若行者是心烁作懈废，譬如钻火未热而起，虽欲得火，火难可得，是名精进。那么我们再接着呢，请看到附表的二十二面第四段不疲倦功德的这个大纲，不疲倦功德的大纲。那不疲倦功德呢，佛陀要劝勉我们要精进的话呢，他从两方面来介绍。第一个呢，说明精进的功德；第二个说明懈怠的这个过患。好，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这个精进的这个功德。那么精进功德的话呢，分为三个，说明第一个呢，说明这个精进的这个利益。我们看这个文，汝等比丘若勤精进，则事无难者。佛陀说，我们一个修行人，以比丘为首的一切修行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是能够勤精进，能够做到这三件事情的话，这一切事都能够成就。第一个呢，勤；第二个精；第三个进。所谓勤的话，就是不懒惰，早上做，中午做，晚上也做，这个叫勤。那么精的话呢，就是不兼不夹杂。我今天修念佛法门，明天也是修念佛法门，后天、大后天，乃至今年、明年、后年，乃至我一生当中都是修行念佛法门，很精纯的，不要夹杂。不要说今天听人家说修密就好，跑去啊；第二天又听人家说南禅的止观好，跑去修南禅的。像今天张三啊，明天李四啊，永远没有办法成就，所以要精纯，不夹杂。第三个呢，进，就是不退转，就是说你今天修行可能会慢，但是算慢不怕，但是就是不要退转，也不要站在原地不动，因为学如逆水行舟啊，你站在原地不动的话，那就再就要退了。所以说你虽然走得慢，步伐走得慢，但是你要往前走的话都没关系，那么这个是进。好，那么能够勤，又能够精勤，又能够精纯，又能够不断的往前迈进的话，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一切事情好都能够成就，事无难者。所以你看到这个勤精进，就是说他一定要一直佛法的这种正精进，好，一直佛法的这个正见引导，然后呢来去实践它，实践我们所闻思的这个正见，好，来去修行，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成为勤精进。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引导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跟外道的无意的苦行呢，是没有差别的。比如说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修行的目的是要远离我执跟我所的执着，那么我们也是很精进的在努力的拜佛打坐诵经持咒，他们内心的意乐是为了身体健康，或者是希望这个定力增加自己的定力，或者甚至希望能够得到神通，表面上他是在做佛法的功夫，事实上他的本质来说他是个外道，他不是一个佛弟子。好，所以这个叫勤精进，真的要依着佛法的正见来去实践我们所体悟的正见，这个才是真的勤精进，佛法的这个正精进。能够正精进的话，我们说一切事情都能够成就，事无难者。那么这个事的话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因地上的修行，第二果上的这种功德都能够成就。第一个我们讲因地上的修行，因地上的修行的话，总体来说就是解行二门，解门的成就，解门这个智慧的开启，心门这种开能性的成就都能够慢慢的成就。那么这个我们举个譬喻，好比说我们各位的学科，很多人学过开车，各位都知道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刚刚领到驾照的时候会很紧张，那个这个时候呢，在这种山路啊不敢开，我们只敢在那种大马路、中头公路啊，或者高速公路啊，这种平坦的大路上面开。那山路我们不敢开，我请那种别人来开。但慢慢开久了之后呢，我们就敢在这种大马，不仅在大马路也能够开，乃至这个山间的崎岖小路我们敢开。那乃至慢慢开久了之后啊，我们技术啊，不仅啊纯熟，甚至到最后超神入化，什么样的路啊，我们都能够啊钻来钻去。这个就是精进，因为精进的缘故，他不断的去串习，不断的练习，练习久了之后，有没有一个很生疏的一个境界，慢慢的就能够熟练了，甚至到最后出神入化。世间法是这样，佛法也是这样。就像另外举个例子，就像上次学员不是跟各位说，以前常住在盖大殿的时候，我们下去帮忙，那个时候帮忙绑 TT 啊，绑那个铁丝啊，那从早上绑，下午绑，晚上也绑，整天在做，晚上没有，早上绑，下午也绑，那晚上在想，想说怎么样技术突破。结果呢，想着想着，不仅白天想，你晚上做梦都梦到。我那时候我在想说，哦，我要是这样一众精神来修行念佛三昧的话，一定成就。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只要你肯不断的去串习，一定能够成就。所以我们讲因地的修行也是这样。就解门来说，你今天观察空无上无边这三阶的门，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生疏，非常非常遥远，距离我们的这个境界，距离我们凡夫的心来说非常的遥远。但事实上呢，它也不见得就这么难，很多事情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啊。你如果说今天去想，明天去想，然后有问题，然后能够跟师长不断的讨论，不断去思维， 慢慢慢慢的，你会觉得说空无上无愿，好像真的是这么，真的是这样，没有错。慢慢你会对这个世间的执着能够慢慢看淡。过去你认为这个世间的事情都是坚固的，这个身心是坚固的，真实的，外在的声名地位啊，三个大地都是坚固，是真实的。当你不断不断去思维空性的道理，慢慢慢慢的，你就会熟练之后，你就觉得说，这种如梦如幻的感觉就能够慢慢的升起来。好，那么这个就是解闷。那么在形式上也是一样，刚开始我们觉得说好像早上三点钟起来，三点半起来觉得很辛苦，那么每天要拜佛拜200步300拜，觉得很辛苦。但是只要你带三分勉强，不断不断去做，做久之后，慢慢慢慢你的堪能性就能够增加。堪能性增加之后，慢慢你觉得拜300拜不辛苦，就是你觉得拜400拜比较辛苦。乃至你不断不断去做，你就觉得400拜也不辛苦，500拜才辛苦。慢慢你的奇门当中的那种心识堪能性就不断的增加。所以因地当中这个解行二门就这样，透过精进，能够慢慢的成就解行二门。果上的话也是一样，佛果这种或者法身这种不退转的境界，也是透过这精进的话，能够很快的就成就，慢慢就能够成就。所以能够精进的话呢，勤精进，一切事情都能够成就，没有困难。好，这说明第一个精进的利益。那么第二段呢，劝修。好，是故汝等当勤精进。好，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一切，我们能够勤精进的话，能够勤劳。又能够精准，又能够不断的慢慢的往前进的话呢，就能够成就因跟果的功德。所以我们修行人就应当去实践，去修行精进。好，这第二段劝修。第三段预显，以这个譬喻来开显这个道理。譬如小水长流，怎能穿石。好，就是当我们内心起懈怠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譬喻啊。你看这个水是最柔软的，你看它水看起来，那这个小水滴看起来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分量，但你看这个小水滴啊，不断的滴在同一点，今天滴，明天也滴，滴久了之后，10年20年，慢慢慢慢就能够把这石头给穿过去。那么这是道理，就佛陀就是勉励我们的修行人啊，不要自暴自弃。你看到人家精进，人家那样的用功，或解门这样有智慧，比如说我这个业障众生啊，我在比不上啊，我只适合啊。就修点福报，我就今生就是等下辈子再来，今生是没希望了。不要这样想，小水长流，真的穿石啊。我慧天老法师他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修行人我们要学习的乌龟的精神。什么乌龟精神呢？就龟兔赛跑，你看兔子跑得很快，跑得半休息了，这个乌龟慢慢的走，慢慢的走，走到最后，他最后走，他跑，他先到了。那老法就劝勉说我们修行人不要想做个兔子那个不保险我们想说我是个乌龟，我虽然走得很慢，但是我慢慢的慢慢的走，慢慢走，发挥着乌龟的精神来修行，一定能够成就。像古人说人一能至几十知，人十能至几百知，他今天他善根强，他智慧高，他堪能性强，没有关系，我慢慢的走，我不急，我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只要我不退，我相信终有一天慢慢我也能够赶得上他。那反倒了，刚开始走得很快那到最后中间很可能都跌倒。这修行是在我们这修行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很长远的路不断不断慢慢跑，慢慢跑，看谁能够支撑到最后，谁就胜利。那么如果刚开始修行，就像跑马拉松，一开始用跑百米的速度往前冲，冲没几百公尺的话，马上就停下来跑不动了。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刚开始。不能够稳扎稳打，一开始往前冲，到最后不见得能够冲到，不见得能够到达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就观察，我们就像这个小水一样，慢慢慢慢的滴，小水长流，整个穿石。我们这个无量劫的这种烦恼执着，就像石头一样的坚固。但是你今天不断的去串习波尔波罗蜜的智慧，不断不断串习，不断去破坏它，慢慢慢慢的破坏。慢慢的，这个烦恼就被你动摇了，动摇到最后，慢慢慢慢就被你彻底的打败了，彻底的这个击碎了。好，所以小水长流，真的穿石。好，透过譬喻，佛陀鼓励我们，就是要慢慢慢的去精进，不要退。那这第一个讲到精进的功德， 相对的呢，我们讲到这个懈怠的这个过患。若行者之心烁烁懈废，譬如钻火为热而起，火难虽欲得火，火难可得，是名清净。懈怠的过患呢，好，就说要是一个修行的人，一个修行人的心烁烁懈废，好，纵然他的善根再怎么强，他智慧再怎么高，或他堪能性再怎么强，但是只要他烁烁的懈废，两天捕鱼，三天晒网，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不能够成就的。就像个钻火，一个人钻木取火，这火钻到有烟了，就停下来，然后它冷却，然后你再去钻，钻到有烟了，你就停下来，那是没有用的。所以钻火为热而熄啊。那么都还没有得到火，还没有热，你就停下来了。那么虽然你想得到火，那火是不能得到的。那么这譬喻是指的是什么呢？这火指的是我们众生这种智慧啊。你今天想要得到真实的智慧，智慧就跟火一样。为热而熄，你在追求智慧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串习啊，不断去意念它，去修止观，动中修，坐中也去修，不断去意念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却中间却错错的去断中断，常常中断。你有很多的理由，因为我今天去看病，因为明天出坡，因为后天我生病，你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呢，这些啊，对你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些理由对你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就实际上的情况来说，你是退失的。好，那么念这种念处退失掉的话，就是为热而熄。那这个时候虽然想得到智慧的火，火难可得，这种智慧的火啊，是难以得到的。所以这以上所说的就是说明这个精进，它这个重要性。好，那么当然还精进还有很多的这个功德和过患。我们过去在讲八大人间经的时候，我们都讲过。这个懈怠的过患，精进的功德，那各位过去回忆一下八大人间经的第四觉知，就能够知道。我们这边就不再说了。好，那么以上就是说明第四个不疲倦的功德。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讲到第五个不妄念的功德。所谓不妄念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的精进。那么精进的它的这个精进的相貌，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要不妄念。所谓精进不是说你在那个地方一天拜一千拜，或者是你那个地方整天研究教理，那个叫做精进，这个还不决定，还不一定。真的精进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法，你心中能够常常保持正念而不妄念的话，这样子才是真正所谓的精进。所以这个讲到说精进的内涵就是叫不妄念。好，那能够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不妄念的话，才是所谓的这个精进。好，我们就直接看这个附表的这个文，就不用回到正文，我们直接看，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汝等比丘求善知识，求善护助，无如不妄念。若有不妄念者，诸烦恼者则不能入。是故汝等常当摄念在心。若是念者，则是诸功德。若念力坚强，虽入五欲贼中，不为所害。譬如着铠入阵，则无所谓是名不妄念。好，不妄念功德当中分为四段。第一段显行胜，显示这个不妄念这种修行呢，是最殊胜的，这种显行胜。那么到天行菩萨他说啊，是一切行的上首，一切行的话就指的话的佛法的文思修三会，这一切行，我们一切在佛法修行当中就不外乎文思修三会。那么文思修这一切行当中的最上首，就是以不妄念为上首。好，我们看这个文。汝等比丘求善知识，求善护助，无如不妄念。我们一个修行人，第一个求善知识，为了成就我们的文慧，因为我们今天要看，我们要今天要学要修行的话，当然一定要具足文慧，有了文慧的话才能够栽培正见。但这种正见文慧的栽培的话，不是说我们自己看书就能够了解，一定要师长的引导。所以我们要成就文慧的话呢，一定要一直善知识，所以要求善知识。但是文慧成就之后呢，接着第二个我们要成就思慧，因为听闻佛法之后如果不思维的话，跟没有听闻是一样的。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成就思慧，成就思慧的话呢，就是要求善护。那么求善护就是说护持，我们在修行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凡夫的众生的心啊，是很容易打失正念的。 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善知识在旁边不断不断的护持我们的这个正念，使我们正念会不打失。那我们正念不打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不断不断的去思维我们过去所听闻的正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善护，有这个善知识来护持我们，好，那么成就我们的思慧。那么再来呢，善助。善助的话，这是成就我们的修慧，就说你今天闻思的佛法当所闻思的佛法，你必须要拿来去实践，来调伏你的烦恼。但是呢，在调伏烦恼过程当中，你会碰到很多的这个障碍。那么这个障碍的话呢，必须要有善知识的引导。好，善知识告诉你说，你这个时候止太多了，应该多修观。好，修观的话能够破你的障。那么或者说你这时候观太多了，应当修止，修止能破你的障。那么甚至善知识它能够提供你种种意识的资具，来帮助你修行当中没有障碍。那么这个就是护持，那个这个就是助，就外在的助缘。那么善知识是我们修行当中外在的助缘，因为有这种外在的助缘，为我们抉择法义啊，来帮助我们，然后来帮助我们这种我们的心的安定和我们身的安定。所以说呢，就可以成就我们的思慧。所以说求善知识成就修慧，这文慧成求善护成就这个思慧，求善助成就我们的修慧。那么我有时候求善知识的话呢，我来护助我们，那么可以成就我们的文思修三慧。但是呢，这个地方并不在强调善知识的功能，它是告诉你说求善知识求善护助虽然很重要，因为有善知识，所以我们能够成就文思修三慧。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说你站在善知识的旁边你就安全了，最重要的无入不妄念。像楞严经里面阿难尊者他示现堕入摩登伽女的这个大梵天咒，他就想他那个时候他原本在没有堕入之前，他就想说他是佛陀的这个最亲爱的弟子，佛陀应该送给他三昧，他不用自己修，佛陀就会送他三昧。那事实上他虽然在佛陀旁边就做佛的侍者，但是他不修行佛对他的帮助还是很有限。所以说今天我们虽然亲近善知识，听闻善知识的开导，乃至我们一直在善知识旁边形影不离的跟随着他，但是这个还只是一种真上缘，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亲近缘。我们今天能够成就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不妄念。那么善知识只是要帮助我们成就不妄念，成就文思修忏悔能够不妄念的一个助缘，一个真上缘而已。那么透过这个助缘，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如理作义，在我们心中能够升起正法，那么就是不妄念。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显行胜，一切行的上手，就说今天我们亲近善知识能够成就文思修的三慧，那么这个主要的呢，还是因为不妄念缘故。所以不妄念是文思修三慧成就的一个第一步，因为你能够不妄念，能够常常保持正念，所以你能够亲近善知识，得到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教导，成就文思修三慧。所以在成就文思修忏悔之前，第一个一定要不妄念。那么同时呢，就功能来说，这个成就文思修忏悔的话，不妄念是清净缘，善知识只是个增上缘。所以说呢，不妄念它是一切行的上手，成就文思修忏悔的一个上手的功德。好，那善知识是一个助缘，虽然很重要，但是它是个助缘。那么在第一段显行胜，说明这个不妄念这个横门是很殊胜的，它是第一个次第，文思修三昧成就之前的第一个次第，同时呢它也是文思修三昧成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缘。好，那么所谓的不妄念的话呢，最主要就是我们讲佛法讲这个正念正知的，在佛法当中不断的正念选择我们一个所缘境，比如佛号或者我们讲空观的道理，选择我们一个所缘境当作我们一个正念的一个目标。那么正知的话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不断去注意我们的念头跟我们的这个正念相随顺还是相违背。比如说我们以佛号作为我们的这个正念的一个所缘境，那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以正知来去检讨，我这个时候念头跟佛号一佛念佛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的话就让它继续随顺下去，如果不相应的话赶快调回来。好，那么就正念正知，能够叫不断正念正知就是不妄念。好，那第二个呢，明知恶。因为 不妄念能够成就这个文思修善慧，所以能够破坏我们无始劫来的这种护卫苦的三障，叫明理遮恶。我们看这个文，若有不妄念者，诸烦恼贼则不能入。好，如果一个人能够不妄念，所谓不妄念是说他能够常常保持正念正知，以这个正念正知来控制他的念心，来引导他的心，使他心 不要往外攀缘，往外闪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心就能够清净。心清净的话呢，这个时候心的堪忍性很强的缘故呢，一些烦恼贼都不能够侵入，因为他的心以这个他的心能够跟这个三宝相应，能够跟正念正知相应，所以呢他堪忍性是非常强大，所以外在的烦恼贼就不能够侵入。好，那我再说明这个不妄念的功德。所以第三段劝修，是故汝等常当摄念在心，若是念者则是诸功德。这地方从正反两方面来说，从正面上来说呢，佛陀劝勉我们说啊，我们一个修行人啊，常当摄念在心，